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九章十节到十章二节的内容，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再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十章三到六节。读完《撒加利亚书》九章十到十七节呢，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和平之君君临天下，这个情景会是怎样的呢？其实以法莲是北国以色列的别称，那里有两座山，远望的话，这两座山就好像相连一起，不过你近点去看，就会发现两座山中间有一道的大的山谷，所以他们实际上距离是很远的。很多旧约预言其实都是这一种类似的情况，就是当中预言的应验是有近有远的，于是产生不同的景观。撒加利亚的预言很清楚地指向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和他的再来，到那时万国都要听从基督，那他就要君临天下，万室要向基督跪拜，万口要承认他是主了。或者有人会说，立约要流血，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立约，我们怎能够不珍惜这个约啊？旧约时代的契约呢，是用血来到去封印确立的，就好像我们会在合同上面签字一样。旧约是以祭牲的血来到封印，其实是预表着基督会在十字架上流血签字，确定了神和他的百姓的新约。由于神和这些百姓是立了约，所以呢，主就将他们从秘掳的生涯当中释放出来了。所罗门政权之后，王国分成为北国以色列，或者又称为以法莲，和南国的犹大。在这里先知预言，以色列南北两国总有一日会统一的。第九章前一部分是讲到神会怎样帮助百姓避免战祸。在这里神说明，在战争没有办法避免的时候，他是会出来帮助他的百姓的。犹太人会胜过希腊人，这个亦都是神的百姓在末后最终胜过邪恶的象征来的。读完撒加利亚书十章一至二节，或者有人会说，众人如羊流离，我们这班基督徒的羊是不是都有迷失的时候的？在今日呢，我们经常会将金钱、权力、名誉或者成就当成为偶像，又指望这些东西能够带给我们幸福和安全。但是这些偶像又怎能够供应到我们的真正需要啊？相信偶像是绝对愚蠢的事。 所以就让我们专心信赖神对我们未来的应许。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就提到过以色列当中第一个欺骗者是家神，即是那些在家里面被供奉的细小的偶像。在老余这个地方挖掘出来的证据让我们知道，原来拥有那些家里面神像的人就代表着这个人在家里面的权势。拉结偷走神像，其实是想帮丈夫有权可以继承拉班的财产。偷神像是很严重的事，这样就解释得到为什么拉班是这么激气。他当然不希望雅各得到他的产业，而他觉得雅各已经得到了应得的东西，而且还超出很多。讲到以色列的第二个欺骗者就是那些占卜师，他们运用手段，经文说卜士所见的是虚假，或者说卜士看错了。占卜是一种异教的习俗，他们会模仿圣经的预言。魔鬼总是在模仿圣经，不会离开圣经太远。有些异教异端包括撒旦教，他们都懂得用圣经，这些是魔鬼欺骗人的伎俩。今天上午我就很快地收了六个广告，都是关于异教异端他们寄来的一些文宣，他们都会用怪异的方式去解释圣经。你看看异教异端他们都在用圣经。占卜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切开或者分开，这样跟献祭有关，因为他们会用一些献祭的动物将它切开，特别观察它的肝脏，这个就是古代占卜的方式。肝被认为是祭物生命的中心，而肝的形状就可以预知到将来要发生什么事。以西结书21章21节提及这种占卜的经文说，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他摇签求问神像，察看牺牲的肝。巴比伦人是有占卜的术士，巴兰他就是一个术士，非利士人亦有术士，以色列的假先知都懂得用占卜的方法。而间神就藉着撒加利亚对他们说，卜士所见的是虚假。占卜呢，其实是魔鬼的诡计，不是从神而得到的信息。神定下了律法，禁止百姓占卜，因为这些是撒旦的作为。所有的先知都被警告，不可以占卜。好多年前，我在星期日晚参加了一系列的特会，我在当中讲解有关魔鬼这个主题。很多人会出席，很想听。我一位牧师朋友就跟我开玩笑了，他说，哇，麦基啊，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吸引群众，竟然全讲关于魔鬼的主题。其实我之所以要讲那个主题呢，是因为我觉得当时真是有这个必要。看回现在，那种发展的情况又是很热门的，很多人在教会会讨论关于魔鬼和撒旦的事。毫无疑问，魔鬼的诡计已经在不同的地方彰显出来了，但是我们依然是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放在撒旦的身上。我相信只要继续积极传福音，撒旦就一定会站在最前线，用尽力量来到作出阻挡。撒旦一定会阻挡人传讲圣经，这个是撒旦最优先要破坏的事。难怪有很多传讲圣经的教会呢，今天偏离了正路，行了在自我中心的道路上，或者大肆推广一些很新奇的节目要去吸引群众。亲爱的听众朋友，神看重他的说话。过去这段日子，我一直尝试定睛在基督身上， 到底是什么原因令一切的虚假的谈论、错误的教导会深入教会呢？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魔鬼在这里欺骗基督徒，几乎是要摧毁所有人的名声。因此我们比起过去更需要神的保护，我们要将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如果我们同主越亲近，就越能够远离魔鬼。不要将注意力放在赶鬼这些事上，我们要好好想想，除了靠基督赶鬼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什么？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一个被鬼附的人，鬼被赶出之后，这个人将他的屋打扫到干干净净。虽然鬼被赶出去离开了他，不过他的屋却依然是空的。魔鬼在这里走来走去，想起这个人回去找他，因为这个人是很容易认出的，并且呢魔鬼还带着他的魔鬼朋友一起去。结果这个人末后的情况比之前更惨。看到吗？单单赶走的鬼是不够的，人的生命是要被基督所充满的。当以色列拒绝神的使者和神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顺服神，于是他们会转向魔鬼的谎言，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神藉撒加利亚跟他们说，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卜士所见的是虚假，作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地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以色列不再有真正的牧人来带领他们。看回今天你和我身处的时代，同样都是魔鬼彰显能力的时代。有很多人会用表面的成功来到去论断某某人，论断某某机构，却从来没有想到要试验一切的力。约翰一书四章一节，使徒约翰警告，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现今教会所需要的并非安排更多年轻人的节目或者更多新的活动，而是能够真真正正用圣经喂养羊群的牧人。撒加利亚书十章三节，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由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神话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这里讲的那些牧人其实是转去相信异教靠撒旦超自然能力的那些以色列的假先知。神称以色列这些领袖做公山羊。我曾经去屠宰场看过屠夫怎样宰杀牛、猪、羊等等，然后将杀好了的牲畜送去肉店那里卖。其实过程当然非常血腥，又是非常残忍的工作。当中最残忍的莫过于是用一只颈上面挂着啷啷的老山羊，这只老山羊就被称为大山羊，要它带领着羊群走入屠宰场。他们是不需要工人来到赶羊的，他们的做法是先将这只老山羊赶上坡，然后呢羊群就会跟着这只老山羊行的了。之后老山羊就站在旁边，让其他的羊呢行入屠宰场。神话我必惩罚公山羊，这样是指以色列那些的领袖，他们本来应该带领百姓遵守神的说话，与神和好，让百姓心里面有平安的。不过事实上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成为假先知，他们给百姓假的安慰，甚至带领百姓远离神。神就说要对他们发怒了，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由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看到吗？神是要坚固选民，让他们能够与敌人对抗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展望未来，尼赛亚将要嚟到。撒加利亚书十章四节就清楚指出尼赛亚要嚟。经文记载话：防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从他而出，呢度嘅他指边个呢？就是将要嚟到嘅嗰一位，佢系防角石啊！你知道吗？防角石是放在建筑物里面的一块石头，这块四方形的防角石要放在两幅墙90度接合的地方。用防角石去象征基督是相当之适合的，因为犹大的墙和十个支派的墙都要靠基督这块防角石接合一切。而这里的信息是说，基督就是防角石，要将选民带回来，永远凝聚一切。其实防角石的意思可以更加宽广，要帮助我们看到另外一幅的图画。以赛亚书28章16节，先知以赛亚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石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在彼得前书二章六节呢，就引用这段说话，说明了防角石就是基督。经文这样说：因为经常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防角石安放在石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们注意，彼得用不羞愧，以赛亚用不着急，意思就是不要急躁，不要困惑。其实两个人是表达着相同的意思的。在今日，当我们面对异教啊、撒旦教啊这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千祈不要和他们有任何瓜葛，亦都唔好多管佢哋闲事。第二，要更加认识圣经，同基督建立亲密嘅关系。撒加利亚警告要反对异教之后呢，佢就立刻嘅提到防角石。嗱，我哋唔好以为自己好聪明，系唔会被异教所欺骗。当时嘅希腊人都系好聪明嘅，不过佢哋就经常会求神问卜。他们的祭司观察洞穴里面那些树叶被风吹动的模样，按照看到的东西去决定一些事情，解释的后果其实会是让希腊军队出海，或者将一个人由皇位上面拉下来，就改变了历史。如果你以为他们是盲目地追求迷信，那你就错了。我认为呢，其实是魔鬼用紧呢种方法主导希腊帝国。嗰阵时系魔鬼嘅全盛时期。我见到好多领袖系好中意算命，去寻求异教嘅意见。我真系好担心佢哋嘅政策系嚟自错误嘅引导。我哋应该点做啊？我哋要转向基督，他才是防角石，是我们可以倚靠的基石。彼得前书二章7-8节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像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防角的头块石头，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叛跌也是预定的。我观察了很久，凡是那些参加异教的人，他们大多数是曾经听过神的话语，亦都听过福音，不过他们就是不信。根据帖撒罗尼加后书二章十一节的记载，当人拒绝真理的时候，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顺从虚谎。今日这个原则仍然适用的。而主耶稣就说他是石头，这个是相当之特别的宣告来的。马太福音21章44节说： 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你的结局是怎是在于你和这块石头的关系。你可能呢跌在这块石头上面，或者这块石头打在你的身上。你可以接受，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可以以罪人的身份来到他的面前，向他俯伏敬拜。你可以信靠他，依赖他，这样呢就表示下你的旧我已经破碎，你不再靠自己，你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但是相反的，如果你拒绝他，你就会好像被这个石头所打烂一样。换句话说，他要成为你的审判官。但以理书第二章就提到这块石头，神给了先知但以理见到一个异象，见到在外邦世界统治的末期，有一块并非人手所作的石头会击打这个世界。这块石头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击打每一个悖逆神的政府和个人。主耶稣就是这块石头。撒加利亚不但称基督做房角石，亦都称他做钉子。钉当然就是指木桩或者是帐篷的钉，主要的功能就是将帐篷很坚固地钉在地上，很稳阵的。那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是要用钉去固定会幕，免得会幕会被风吹走。他们是要钉得很深，钉到在地下边。在这里基督亦被描写成为钉或者帐篷的钉，他好像钉那么坚固，我们都要让他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此外，钉或者帐篷的钉还有其他用处的。帐篷的钉可以放在帐篷里面来挂东西，妇女可以挂上珠宝，男士可以挂他们贵重的物品。咁亦象征啊，基督就系彰显父神所有嘅荣耀嘅。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话：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虽然呢个预言系指向以利亚敬，但是启示录三章七节讲得很清楚，这个预言最后会应验在基督身上。他就是成为父家荣耀的宝座，得着他的就得到珍宝。注意一下，撒加利亚不但将基督描写做房角石和钉子，亦都将他描写做征战的弓，就是战士和得胜者的意思。基督是要带着天军来到世界，消除一切不义的事。他要镇压每一个迫害者，那些假领导，包括宗教上的、政治上的那些假领导，神称他们做公山羊。撒加利亚书十章五节：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争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这样是指大灾难期间的黑暗时期，神要帮助百姓度过那一段时期。因为那段时期结束之后，基督就要再来。从过去直到现在，凡拒绝基督的都会毫无盼望。主后七十年，当罗马大帝提多带着军队来到耶路撒冷，跟着城墙倒塌，城市被毁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四散到世界各地。有很多的杰出的解经家认为，以色列国现在还不能够永远居住在那个地方。我就不敢这样讲着，但是根据圣经正确解释，他们是会再一次被赶出以色列的。然后神会亲自带他们回去，回去的时候他们和阿拉伯人之间就不会再有冲突，他们邻近的国家不会想着再要歼灭他们。 当主再一次聚集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永远居住在那里，并成为世人的祝福了。撒加利亚书十章六节，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怜恤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这里的犹大家当然是指南国，约瑟家就是指北国，即是说整个国家会共享胜利的喜乐，分享神国的祝福。经文的讲解研习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